好了，这是我写的。OK， 有一些是当然是参考来的喽。这都15个字以上啊。OK， 我是香港来的，所以我都不懂话，我的国语都有一些腔啊。我是那个腔，是这个腔。所以呢，你们应该听得懂了，对不对？智慧是知道如何分辨事情，智慧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智慧是生活的技巧，智慧是从敬畏神而获得的，智慧是随着年纪和经历逐渐增长，智慧是金钱买不到的，智慧是可以因罪而受亏损。这是我想到一些15个字以下，当然不是说标准的定义了，对不对？那我刚刚有一位姐妹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那个并不是定义智慧本身，对不对？没关系哈，我们一起学习。讲一点的历史背景。OK，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前面对，
前面。
好，这样很好，对吧？有5个数字，我想问大家，这5个数字我讲出来之后，你们告诉我，这5个数字跟圣经有什么关系 ？OK， 五。12 5 5 12 5 12 5 5 12
摩西五经
、对，5就是摩西五经，12就是历史书，5就是诗歌智慧书，然后再5是大先知书，然后再12就是小先知书。所以如果记得这个字，你就知道这个圣经的安排，在我们的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所谓的基督教的圣经是这样安排的，旧约圣经啊，五十二、五五十二，只有2个数字 ，OK， 都是重复的。啊，在希伯来的圣经是犹太人现在还用的圣经 ，OK， 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内容是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一样的，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对不对？我们的旧约圣经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内容完全是一样的，但是编排不太一样。OK， 猜猜看，你们如果听过我问你们问题，还记不记得？我们知道我们的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对不对？那希伯来圣经是现在犹太人还在读的圣经，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大家都有讲，没人敢答，我们没人敢猜。OK， 是历代志。OK， 那原因什么？今天不讲。OK， 那看这里的话，这个箴言书的背景就是这里。哎，统一王朝，统一王朝总共只有120年。那主要3个王，第一个王是扫罗，然后大卫，然后所罗门。哎，那总共加起来120年，每一个人都是统治差不多40年左右。那之后就分裂了 ，OK。那我们上个学期就，有上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记，其实是在历史书里面比较后期的，就是说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归回的那一段的历史。那如果你们有留意我们的教会的周报的建荣若歌的话，刚刚出去那个。张小雨姐妹写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个，上这门课的心得，还有丽萍姐妹在后面，还特别讲到这个尼希米是什么？你是什么？啊？不要害羞。你还记得你的标题是什么？你的从尼希米到主日学，所以我很感恩，因为呢。我们能够看到同学因为上了主日学而受到激励，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应用神的话在他的生活上，然后写了他的见证跟分享，这是作为老师的话最大的乐照。哎 OK， 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啊，这个幻灯片我都发到群里面，你们可以看啊。还有我们郑重老师，他是我们的 IT 部门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又是主任又是打杂都可以，都是他。他会把它上载到一个网站上去，还有我们的录音。OK， 这个所罗门的年表，这个比较是用时间的顺序来编出来的。OK， 那我有没有人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所罗门是怎么样的一个王？我们都知道王，他是好王还是坏王？他是功过于什么？功多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动大于功呢？有没有人可以给他大概有一分钟的描述一下？有没有？所罗门王是怎么样的王？如果你给他评价的话，你会怎么样评价？
很有智慧的王。
OK， 有智慧的王。还有呢？
在国家建设上，对国家的强盛来说是有助于整个民族的。但是在信仰进程上，应该对整个民族是带来损的。
OK， 就是从长远的来看，是吧？ Okay. 他没有错，他是在位四十年，也很和平，对不对？跟邻近的国家也没有打仗，不像大卫这样子。OK， 大卫还要逃亡啊，很辛苦的，对。那所罗门有点是坐享其成而已，虽然他也有经历过一些困难，所以他有一些。他的哥哥啊，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OK， 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大卫的指定的，喂，其实是神指定的，喂，他是继承他的王位的，他是。就像这位弟兄讲的，他的智慧是名闻于世，对不对？当时连那个示巴女王，连那个邻近的国家都要进贡他。OK， 他这个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国是非常繁荣、非常的为人所称道的一个国家。所以他的一生有功有过，哎，他的功在于什么？他在于哪里？就是在于他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很谦卑，有一次在梦中呢，神问他你要什么，他要什么？他要智慧，他不是说要钱啊，要权力啊，要和平啊，要地位啊，都不是，他说他要求智慧，这样才他可以管理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国跟这个犹大国，因为那时候是统一王国嘛，所以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是在一起。那个哥哥是叫亚多尼亚，他想要叛变，但是他不得逞。OK， 然后，他其实给他一条生路，然后没有把他杀死。然后到了后来呢，在不久的时候，他想要娶，当时大卫的一个侍女，叫什么名字？有没有知道？很多啊，其实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如果你看的话，我在这里列了出来，《列王记上》11-11章就是记载，所罗门这个四十年的历史。他的主角当然就是所罗门王了，然后另外是历代志下的1-9章，很多都是重复的，在列王记上这一段经文跟这一段经文有很多是重复，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下这一段都是讲这个所罗门执政者，或者说他的称平这一段的历史，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请问，请 AI 了，对不对？OK， 来。这个《列王记》与《历代志》在旧约圣经是一卷书，没有分上下。Okay? 那的异同是在于叙事重点不同。Okay? 《列王记》的是以先知的观点来记载南北王国的经济历史，着重于先知的职分；而《历代志》是以祭师的观点回顾这个犹大国的历史。 强调祭司侍奉圣殿。哎，哪一卷书是写的比较早写成？哪一卷书是比较晚写成？
列王记比较早。
对呀、啊，因为我刚刚已经问大家了嘛，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历代志。那所以那个不只是这个角度不一样，而且时间的也不一样。列王记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很快就写成，历代志是后来，所以是被掳之后写成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你知道你要写历史书的话，比如说你现在写近代史跟一百年后再写这个现在的历史的话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还有历代志下对这个几个王比较仁慈一点。 OK 没有讲这个所罗门太多的坏的事情。 OK，我看你们的旧约都不太熟了啊。那我很喜欢旧约，因为旧约实在是很丰富，而且是峰回路转，很多很精彩的故事。OK， 那比这个小说还更精彩。OK， 如果你们好好用心的读的话，而且如果你们尝试用那个所谓的 chronological， 就是说按着次序顺序去读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安排。那你就会更了解整本圣经的脉络跟它的这个故事，整个故事的情节。哎，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上帝的故事嘛，上帝的当然有情节。哎，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OK， 很有意思一本书，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文学。 OK， 你可以把这本圣经，这部圣经把它看成文学来去欣赏。啊，当然你不要忘记了要读经，要祷告，然后要跟神亲近。然后不只是 read， right？ 英文有两字，一个是 read， 一个 study， right？ 我们都中文都把它翻作读看， right？ read 可能是比较是看嘛，就看。但是真正要读的话，真的是要去研读，要研究。研究就包括什么？在不同的观点，在历史的观点，在神学的观点，在应用的层面的观点来读。你可以同时也可以分开这样来读。OK， 其实我刚刚讲到说他给他有生路，但是他后来所罗门还是把他杀死了。 OK， 把所有的反对他要叛变的一些他的将领还有一个叫约雅，还有一个祭司，他会把他杀。然后他的智慧有一个很重要的，也不是说特别重要的，但是就是说在列王记上特别提到的，只有两个妇女来见所罗门。哎，两个都在同一房间里面只差了三天，然后只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两个都说那是我的儿子。 OK，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哎，那个故事应该听过吗？对吧？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顾城，你会怎么处理？
他讲得很好啊，把一批为百，一分为二。然后那个是真的，那个说 OK， 还给他吧，不愿意孩子死亡啊。
对呀，
很有智慧。
对呀。OK， 然后在这个所罗门在内政方面的建设有很多的，对。他把全国分为十二个地区，然后派了一些官吏去处理。其实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什么？因为要征税，因为所罗门花了七年的时间盖这个圣殿，还有花了13年的时间盖那个王宫。我觉得有点偏差哦，因为圣殿应该比例比较高的，所以这个王的话也有一些的野心跟私心在那里。Right， 那钱从哪里来？那就要征税了嘛，就是征税，还有这个，再来这上面要讲吗？还找到很多的奴隶啊，去为他盖圣殿。哎，然后找了那个西兰，是不是取了很多橡柏树的用来做木头啊，然后很多石头用来那个材料。结果呢，他欠了他很多钱，最后是怎么还他？最后他给了他12座城，然后那个西兰王看到那12座城，他说什么？这什么鬼城？ 他一点都不满意，不高兴。他还把他命名，就那个十二个省就没有价值，可以把他命名。然后，他的败笔是在于他跟联国太亲密了，对不对？他很快很开始的时候呢，为了跟邻近的国家，特别是那时候埃及是也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哎，他娶了法老的妻子，的女儿为妻子，哎，然后后来呢，总共有几个妃嫔呢？很多妃嫔都是外国的女人是吧？然后结果就是被这些外国的女人引诱了，然后我300个王后公主，我不知道怎么称了，然后700个妃嫔，一个人怎么可能应付1000个老婆？就这样败坏了。OK， 上帝就几次警告他，他不听，然后他就去拜别神了。OK， 跟着那些老婆妃嫔去拜别神，就从此就败落。啊，很快的就也不是很快 ，OK， 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讲的不够快。OK， 我请弟兄姊妹读一下，佳琪帮我们读上面的 bullet。
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聪明，以及宽阔的心，如同海边的沙。所罗门的智慧超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入、以探以及马葛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他的名声传遍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爬行动物和鱼类。地上凡曾听过他智慧的君王，都派人来，万民都有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立王记上4:29-34。
好，谢谢。这个 RCUV， RCUV 是什么？中文的吗？翻译什么翻译吧 ？Revised Chinese Union Version， 那个是和合本的修订版。OK， 我很喜欢它，因为呢，和合本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修订版是大概10多年前把它重新修订，但是保持很多和合本的字跟句，所以不会偏差太多，但是他把一些很旧的一些词跟语都把它 update， 把它更新，比较像现在的言语一样。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的话，就在网上找一个 Bible app 就可以读。OK， 这里就讲到说所罗门的智慧很大。OK， 那也是因为他跟上帝求智慧，是上帝给他的。OK， 那他会写箴言，也会写诗歌，然后。他各方面，他这个所谓 学问渊博，他也知道怎么样可以跟你谈论草木。有没有人对草木很有兴趣的？对花，对种花有兴趣？有啊，我就不会了。OK， 你们也不会是吧？你们都不会。那有没有人是读这个生物学的？飞禽走兽、爬行动物跟鱼类都会。有没有人对动物也有兴趣的？哎，你们到底对什么有兴趣？OK， 你们只对读书有兴趣的。OK，Anyway，他是一个很广 ，OK， 知识层面很广的，有点像我们的王小市长了。OK， 学问渊博，你跟他谈什么，他大概都会有一些可以跟你去谈。哎，那好，请 Amy 帮我读这一段。
在者，传道者应有智慧，将知识教导众人。他思量考察，并列举出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视频正直，写得成实话。智慧人的话语如同刺刀，这些佳言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传道书12:9-11。
好，谢谢。传道是他写的，那这一段可能不是他写的，因为传道者本身是一个写书的那个人，然后里面当然有很多是比如说虚空的虚空啊，大概不是全传道者说的吧，我也不知道。 哎，上过传道书的有没有记得 ？OK， 没关系。Carol 帮我读一下。
以色列王所罗门不也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许多国家中，并没有一位王像他，蒙他上帝喜爱。上帝立他做王，治理全以色列。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尼希米记十三章十六节。
好，谢谢。那请 Daniel 读下一段。看不到。
不太认繁体字，我尽量读。
Carol 继续读。教他一下繁体字。
为何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一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动，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的一朵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
OK， 好，谢谢。那我是香港来的呗。有中国大陆来的，有台湾来的，有东南亚来的，对不对？我并没有分说从哪里来的，我只是把分成两种人，一个是繁体人，一个是简体人。我是繁体人，我也会看简体字，因为在香港这个中国大陆的书也很多，什么三联啊，什么商务印书馆啊，我以前也看很多这个简体字的，但是要我写的我还是繁体，所以我还是说我自己是繁体人啊。但是你看到我在这个群里面的话，尝试用简体字写。你们有没有收到我的 email？ 我前天才发出来的，我就是用简体字写。OK， 好，这个是这个尼希米记和马太福音都有提到这个所罗门 ，OK， 都对他有一些的评语。这个两段是耶稣讲的 ，OK， 那我们不花时间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去。为什么他提到这个南方这个女王就是示巴女王啊？为什么尼希米呢也会讲到说他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果我们上过尼希米记的，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好，这个是智慧的近义词，我不是说它是同义词 ，OK， 因为不是 exactly 一样的。这些都是出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 ，OK， 那智慧的意思其实就是技巧，就是生活的技巧。哎，这个出埃及记这个会幕的总管，或者说是这个工头啊，或者他是建筑师，他叫什么名字？比撒列啊，对不起，就被神称为有智慧的 ，OK， 所以。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智慧是什么？就是生活的技巧，就是智慧。然后训诲，哎，是什么意思？教导方向，然后明白 ，understanding 是认知，这些通通是出自于这几节而已啊。所以好好去读这个头几节的话，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的话，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领受。公义就是正确的行为，正义就是公平，正直就是道德的一致性，然后灵巧就是处事的敏感性。我跟我太太比起来的话，我是比较不敏感的，佳琪也知道，点头，是吧？男人都是比较不太敏感的 ，OK， 那他都会提我，你哎呀不要讲了 ，OK， 我都会听的 ，OK， 老婆的话应该有听。
有智慧，
因为他比我有智慧，所以我听他给我的一些的劝勉。当然，可能在某一方面我比他有智慧。哎，智慧是什么？就是技巧嘛，生活的技巧。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我比他有智慧，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个敏感，哎，跟人家的，刚刚有人提到说怎样跟人家相处、跟对话，哎，跟在言语上，这一门课最少有两节课是，是会。谈到言语跟那个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好与坏，大部分都是因为言语，对不对？很少说我不说话的话，我跟你的人际关系很好，对不对？乐平，我如果我不跟你讲话的话，我怎么跟你熟，对不对？Alright, anyway， 还有就是这个知识，哎，知识是什么？其实就是理解跟学问呢。啊，一个人可以有智慧，可不可以有智慧没有知识？可不可以？有智慧的人可不可以没有知识？不可以。Okay. 也有知识的人不仅有智慧。OK， 这个 two different thing 啊，我们慢慢以后有机会再谈。OK， 还有一个是。这个很重要，智谋跟分辨，哎，这个 很重要的，就我们怎么样分辨？刚刚有提到说，怎么样分辨事情，哎，事情总是会有对有错，有黑有白的，哎，很多都是灰色地带。那我们基督徒这个太保守的基督徒，常常把事情看得黑白分明，有时候也是不够智慧。Okay， 啊，事情是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上面，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黑就是白，没有那么简单啊。OK， 谨慎周到的就是这方面的。OK， 我们请一些繁体人读的，是您。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十七节。
啊，继续读下去。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该求那后赐予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神必赐给他。雅各书一章五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九十章十二节，被称赞有智慧的圣经人物约瑟。
不用读那个 reference。
摩西、比撒列、约书亚、大卫、亚比该、所罗门、但以理、东方博士。
斯
提凡、保罗、基督。
好，谢谢。哎，其他的书卷提到论到智慧，
好像有在动啊。OK。
哎，我现在才到正题啊，那有点太晚了吧？就说比较箴言跟另外两卷的智慧书啊。这是一个表，哎，箴言是讲人生的智慧，其实智慧书就是讲人生啊，有什么比讲谈人生还更好的，对不对？啊，乐斌，还有什么比谈人生更有意义的？
没了，
没了啊，
只能活着，
就是谈人生可以最好，那跟狗的话谈不了，因为它没有人生，它是狗生，
谈永生，
嗯，
谈永生，
谈永生 ，OK。还有，人生的意义，传道书，我喜欢传道书，因为它是谈人生的意义，它是沉思的智慧文学，哎，然后约伯是谈人生的苦难，这个的话也是我从不知道无限章牧师里面，抄过来，箴言是讲正常的人生，然后传道是讲无常人生，约伯就是讲反常的人生。所以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就是过一个正常的人生，就好好去学习怎么样去获得这些智慧，然后等到我们事情风云变幻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然后有时候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所以呢，不能只读箴言哦，一定要三卷书的一起读啊。这里是一节经文，从三卷书出来。OK， 箴言是提供以敬畏神为前提的实用的生活指引。传道书是反思生命的目的，鼓励人们敬畏神并把握当下。然后约伯记是深入的探讨苦难与神的良善及如何在苦难中寻求盼望。这个表示很好，这是精心设计的。OK， 箴言。主要是由所罗门王所著，是一部精简的格言集，其中包括很多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实用的谚语。箴言将实际的观念或真理摘录成生动的成语，使得平凡陈旧的观念焕发出智慧的真知所见。然后 这里列了几个金句吧，可以说是 OK。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也是智慧的开端。OK， 一个是在一章七节，一个是在九章十节。 然后这个的话可能也是京剧啊，你们会背了对不对？真言书的三章五到六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要认定他，他必是你的道路平直。你最喜欢的真言是哪一节啊？
我最喜欢是这节，
得着以贤妻的就得着好处，是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呀。我们不是你们这个情人节啊，你们已经结婚了，会不会互相送情人节 卡片啊？你们都不送了，结婚了。Okay, 我送给我太太的常常都是写这一句啊，她每一次看到都很感动。你们喜欢哪一节经文？这从真言，有没有？你们在背真言的，各位讲一下，最喜欢哪一节经文？真言书里面很多京剧，对不对？很多很精简的，很甚至是可以。丽萍，你最喜欢哪一节？有没有其他不同的喜欢的？雨涵，你喜欢哪一节？
老师，你刚好列出来了，是那个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这节哈、啊，不是最后一节。不好意思，我跟雨涵很熟了，所以可以开开玩笑。OK， 还有没有 ？OK。因为传道书是强调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人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日光之上，就是上帝的身上。传道者探讨了人终有一死的事实，以及敬畏上帝、遵守他诫命的重要性。这是我特别提出了这几节经文，因为我下礼拜也是我教，所以我还有时间，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好，约伯记是探讨一个永恒的问题，为什么好人会受苦？书中收录了上帝和撒旦的关于义人约伯的对话。当约伯失去他的生命时，他会有什么反应？很多的反应啊，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也很多的反应。然后真言与传道书，真言与传道书之间呢的关系，说明了铁摩铁的原则。铁摩铁也是真言出来的，27章17节。哎，那你看看啊，关于智慧。即他带来的好处，箴言说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却是羞辱。那传道书怎么说？智慧的人眼目光明，愚昧人却在黑暗里行，但我知道他们都有相同的遭遇。我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一样遇见，那么我何必更有智慧呢？这我心里说，虚空也是虚空。所以这个其实很多在传道书里面跟约伯记里面是挑战这个真言书里面讲的一些的一些的所谓的真理。 OK， 所以呢我们有个原则，怎么样去读真言呢？我们下个礼拜会谈。 OK， 我会谈到什么有三误区。有一个误就是我们把真言很多的这些的精简的一些谚语或格言把它看成是神的应许，常常我们不能这样看。 OK， 不是应许。我们下个礼拜再多谈。这个关于工作财富，手懒的逼致贫穷，手勤的却有富足。然后传道书怎么说？劳碌人不屈吃多吃少，睡得先香甜，富人的丰足却不容他睡觉。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令人忧伤的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财富反害了自己。 OK， 等等等等。然后与约伯记是挑战了箴言中一些普遍性的因果的关系。箴言说，恶人做事的虚幻的报酬，撒公益种子的得实在的报偿。约伯怎么说？恶人的灯何尝失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上帝何尝发怒把灾祸分给他们呢？所以也是约伯也挑战的意思，所谓的常规啊，不是你做好事情就有好报，你做坏事就有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不一定是的。OK， 这个是从谢婷博士，谁知道谢婷博士是谁啊？谢婷是一个女生，她是谢金牧师的姐姐啊。 大家都知道谢金石，啊，这是他，我把他也是把他，总结出来。哎，真言他是讲这个智慧三部曲，他有一个大概二十多分钟的视频，我把它把那个连接会发到那个群里面，你们好好去听，他讲的非常好。啊，真言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是我们在训练我们的 EQ 啊，就是情绪商数，是评估个人自我情绪控制的能力。约伯记是在狂风暴雨的时候 ，OK， 这个叫 adversity quotient AQ， 是逆境商数，评估个人处理压力或是挫折的能力。然后传道书是风云变幻，是不确定的商数，评估个人处理不确定环境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人生中啊，除非你现在才20岁，还没有遇到什么所谓的狂风暴雨或是风云变幻，如果你已经活到30岁或者以上的话，你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经历到有狂风暴雨的时候，有这个逆境的时候，然后有一些突然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OK， 比如说突然听到有亲人生病，而且是已经是很严重的病的时候，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发病，她是心脏病突发，6个钟头就去世了。他据说他去世非常舒服了，但是后人就很辛苦。OK， 我接到电话就说妈妈去世了。OK， 完全没有任何的，几天前才跟他通过电话，他活到79岁啊。Anyway， 啊，你怎么样去处理 OK 一些狂风暴雨、风云变化？所以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读经啊，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啊。那当然了，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好好，也是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OK， 这是他的三部曲的总结，是吗？都是敬畏神。箴言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约伯记是敬畏主就是智慧，传道书总结总意就是敬畏神。OK， 都是直接从这三卷书里面出来的。OK， 所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敬畏神。